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哎，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翻车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很喜欢吃鱼丸的熊乐，
我是亚比该。
亚比该喜欢吃鱼丸的熊乐好，还有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都好。为什么要吃鱼丸呢？
因为这个主题呢经常说鱼丸人呢、鱼丸人呢，
对对对，
然后就很想要吃鱼丸。昨天查完经以后呢，我特地点了一个咖喱鱼丸去吃了。
希望听众呢体谅一下，我们连续两集都说这个烂梗。我们这一套呢题目是鱼丸人的成长路，今天来到第二课，主张的看心里多少会疑惑，怎么跟随主三年的门徒好像什么都不懂啊？用词不带半点修饰的马可毫不掩饰门徒的不明不白，看见神迹心还是鱼丸。不过呢，曾经很鱼丸灵性迟钝的人，最终成为一个个为主放胆传道，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使徒。耶稣没有丢弃跌跌撞撞的门徒，耶稣与他们同行这条成长路。马可福音今天我们看的是8章27到38节，8章27到38节之前呢，马可已经透过不同的情节，譬如赶鬼、平静风浪、息律的议论，想铺垫一个什么主题呢？我们必须回到1章24节、4章41节，还有6章14到16节，到底他在铺垫什么主题呢？
从马可福音一开始，不管是赶鬼、平静风浪、门徒的惊讶，还是西律王的议论，都在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谁，人对耶稣身份的认识甚至误解。你看巫鬼认出耶稣是神的圣者，门徒问这到底是谁，西律呢以为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一路的铺陈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关键点，那主耶稣所做的这些是不是仅仅帮助人呢？还是说让人透过主所做所说能够真正让人认识他的身份呢？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呢人才知道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他在铺垫一个核心主题，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呢，会不断的浮现的。马可他是以在路上为主题，路途上的耶稣向门徒揭示神子的身份。在广大的群众里呢，有关耶稣身份的议论呢，也是众说纷纭的。至于门徒认同或者拒绝耶稣的身份，也将决定他们明不明白到底做门徒的意义呢？这个意义始于认识，不认识有误解，就会产生一群思想动机错的跟随者。那么当时的人虽然感觉到耶稣的与众不同，但是包括天天与主在一起生活的门徒，距离认识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还是很遥远的。27到29节，耶稣首先向门徒提出有关他是谁的问题，门徒列出民间流传哪三种身份的误解呢？
那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某一位。
三个流传的身份，以利亚还有先知。亚比该能不能够帮我们再多点补充，为什么他们会有那种的误解呢？
因为当时的人呢，常常就把耶稣当成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啊，或者是义人复活了，他们没有认出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真正的身份。
特别说一下施洗约翰吧，施洗约翰被希律斩首之后呢，民间谣传包括希律本人都认为耶稣你就是复活的约翰，那么另外他们也认为耶稣就是旧约的以利亚，因为犹太人认为以利亚他没有经历过死亡，就被神以旋风接走升天。这里要补充一点，不是说当时的人像中国民间宗教那样有轮回的概念，而是他们认为先知的职事呢可以延续的。正如误解三，他们普遍认为耶稣是神的代言人，是先知，所以他们当然会尊重肯定耶稣，但也不能充分表述神子的真实身份。好了，轮到门徒说说自己的看法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为什么会想到不是施洗的约翰就是以利亚就是先知里的一位呢？因为那个时候包括现在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真正的差遣爱子来到这个地上，所以他们不认为神真的会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就先用世人的看法来做一个对比了，让门徒看见人的观念是有偏差的，所以紧接着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目的就是你们不要道听途说，那些都是别人说的。你们呢要亲自观察，因为你们跟我已经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听了我所讲的，那你们能不能从别人怎么说变成你们自己现在怎样认识的呢？风闻有主，现在你们亲眼看见亲自经历了这一位主。
是的，29节吕振中他是用了诘问这个动词的，希伯来原文甚至有审问询问的含义。耶稣特别强调，我想听你们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模式来的，不是一来就质问，熊乐快问快答，我是谁，说
小燕
耶稣在示范一个循序渐进的提问方式，当门徒列举完众人的看法之后，耶稣紧接着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转折形成强烈的对比，外面的人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但是你们是天天跟着我的人，你们对我的认识是什么呢？耶稣不是在给人一道填充题，标准答案的背后是一个人对神的韧性、价值观，还有他的生命的方向。这个顺序呢，也让门徒意识到，不能总是躲在群众的意见背后的，我们必须自己亲自面对耶稣，然后给出你心里的答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常常开玩笑说彼得是大弟子，有这个说法吗？
是
大弟子给出正确答案。熊乐，请你帮我们读30节经文。
第30节这样说的，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以后呢，耶稣有那种破格的命令。除了这里之外呢，1章34节、5章43节都有说不许泄露我的身份，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昨天的查经里面呢，梁安老师也有说到，当时候的犹太人呢，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那个政治的王者嘛，就是那个可以推翻罗马政权的人，所以他们拥戴耶稣为王，不是因为要耶稣做自己的救主，救赎自己的生命，而是救赎自己脱离罗马政权的掌控嘛，这是完全的两回事。熊乐，我在信主以来呢，一直对于这节经文呢很有疑惑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到处跟别人说耶稣爱你你认识耶稣吗？我们传福音是这样说的嘛。但是为什么那个年代呢，耶稣做了很多神迹，特别在门徒面前也都说不要随便告诉别人，是为什么呢？跟今天有很大的那个分别嘛。所以呢，我在查考资料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了，原来是跟当时候的人对于弥赛亚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大家都知道彼得很像一个答对题的学生一样老师我答对了，所以呢，在耶稣预言了自己 的情况以后都说啊，耶稣你不要啊，就好像班里面那个比较出色的学生一样嘛，总是那个表现非常的突出的，但是就被耶稣骂了。整体我们看到呢，原来门徒对于弥赛亚的那个见解其实也没有跟别的人差很多，当然跟着耶稣看着很多的神迹，甚至也出去实习了，应该了解很多嘛。其实原来根本的内在的一些的想法没有改变，还是以为耶稣会怎么样去推翻这个政权呢？耶稣会怎么样去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好像一个皇帝那样管制我们呢？可能在当时候彼得还有门徒的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耶稣就觉得他们还没有明白一个要受苦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所以呢现在先不用说，因为说了你们也不明白，
停留在世上今生发生的事情啊。基督的音译是弥赛亚，犹太传统是弥赛亚为受膏者，我们常说的推翻罗马政权，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统治的一位显赫的君王，不是一位卑微的君王。所以基督特别在当时的背景底下，我这么形容吧，革命性的答案来的，因为你要推翻当时的政权嘛，一个身份的象征。看不懂的地方，耶稣不是吩咐他们不许跟其他人谈论有关我的事情，而是经文非常的严厉说境界，用严厉的警告境界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耶稣不想别人误解他的身份跟工作，门徒也不需要在这个阶段纠正群众的看法。说实在你刚才说的，门徒自己也不是很懂啊，你们自己也不是非常懂，所以耶稣要求他们按照他的时间表传扬主的名。耶稣没有直接告诉门徒我是谁，而是透过提问引导他们思考。我们跟人谈论信仰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的，传福音不是给你灌输答案，我说了你背起来就好了，不是那种的，而是像耶稣那样陪伴人走过，刚才梁恩说的不要道听途说，走过从听闻到任性的一个完整过程来的。鱼丸人的成长路，今天来到第二课，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8:27-38。请问一下，你的信仰是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呢？当我们引述啊，别人说耶稣是谁，别人体验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些听来的或者是牧师说的、传道人说的、书上这么写的，这些分享教导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你心里的答案。刚才说这个提问的顺序呢，正在引导我们去思想你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呢？那么我们看一下31节，耶稣听到彼得宣告你是基督，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以后，有没有说哎呀真棒大弟子答对了，有吗？好像也没有没有说什么，但是耶稣说了别的。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预言他的受苦跟复活呢？
彼得只答对了基督的名号，他却完全不懂基督的使命和本质，所以耶稣没有先肯定他，反而在讲苦难。因为彼得宣称的这个基督，他是人的思路，认为是犹太人的那种弥赛亚观，是政治解放者，是大卫式的君王，能够打败罗马，重建一个荣耀的以色列国。所以彼得的告白，他有正确的标签，却是错误的内涵。耶稣必须拆毁这个错误的期待，来建立真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使命是十字架，不是宝座，是受苦的仆人，不是征服的王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救赎计划的一个转折点。之前耶稣是公开的行神迹，教导建立身份的认知，那这之后呢，他就转向向门徒秘密的教导，3次预言他要受难，他要钉十字架，然后预备门徒去面对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耶稣还用了必须这两个字来强调，就是受苦和复活不是意外，是神预定的救赎必经之路。耶稣用了一个先破后立的方式，就是信仰必须从名号进入真理，那么只认基督就等于停留在宗教的标签上，而当我们进入耶稣必须受苦 复活才会进入到福音的核心上。耶稣要的不是答对题，他要的是门徒和他一起同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首先拆掉的就是你的粉红泡泡，你不要再有那么多虚假的期望呢。刚才亚比该说到三次，耶稣三次预言在耶路撒冷遭遇什么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哪里呢？9章31节，第三次在10章33到34节。他没有回应彼得你说的对还是不对，但是他透过预言受苦复活带出基督这个身份的内涵，亲自教导门徒你们要认识我。谢谢亚比该，你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观察，他用了很强烈很用力的文学表达，必须这么做的，必须经过四个历程，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复活。犹太人将会弃绝杀死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那么这里又呈现了一股很强烈的矛盾。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27到38节，其实可以观察到一个对话交错的结构。怎么说呢？27到30节是耶稣提问门徒，再来31到33节是耶稣回应彼得，34到38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话。我们就来看中间这个部分，耶稣和彼得的互动好吗？有一个重复三次的动词，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在30节的境界，还有32节劝，以及33节的责备。
我们看和合本，看中文的译本，明明是三个不一样的词语啊，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希伯来原文，刚才梁恩读的三个动词，30节的境界，32节的劝，33节的责备，他们都是同一个字根来的。知道他们原来是同一个字，那么这个责备的循环反映彼得的信仰生命出了什么问题呢？很大的问题。确实
刚才说的这三个词语是同一个字，其实在新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带着权柄的责备、严责、禁止、命令、斥责，体现了神、基督和使徒的权柄行动。当时耶稣禁戒门徒不准说出去，但是彼得呢，他反而劝阻耶稣不要他上十字架，不让他受苦。耶稣马上来责备他，就暴露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有时候只接受他的祝福，但是呢却拒绝走十字架受苦的路。还有的时候呢，甚至我们想用自己的办法改变神的计划。本来神的计划是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彼得劝他不要。那我们到底是让主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还是我们顺服主的意思来呢？
我们有资格劝耶稣你不要这么做吗？
没有啊，
当然没有。但是彼得在那个场景好像想跟耶稣说，明知山有虎，为什么你偏向虎山行呢？如果记错呢，请你来信告诉我。好像呢连法利赛人文士都没有过，彼得是圣经记载唯一一个责备骂耶稣的人。于是呢，耶稣就在门徒面前责备那个刚一会责备他的彼得。耶稣转身面向其他人，因为他不想跟彼得两个人在那里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耶稣是谁。他要明明的公开的教导所有跟随他的人，耶稣是不会跟你用和稀泥的态度处理门徒错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谨的训练。我们先来读一下第34节好吗？很重要的经文。
好的，第34节这样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想成为耶稣的门徒吗？
想啊。
那你要做什么？
舍己，背起十字架，最后跟随神。当初信耶稣的时候背进去也都要背啊。跟随神口里面说很容易，实际上呢，原来执行起来呢，我们人会有很多的执念，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一把尺。比如说呢，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做，一定是他错，一定不是我不对， 这些都是人的执着嘛。我们说啊，这些啊骄傲啊不谦卑啊，因为就是放不下这些的看法嘛。
嗯，
我们看到舍己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弃绝自己，放弃自己，跟自己断绝关系，把救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想法嘛，引导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舍己真的去做的时候，原来发现啊，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惹怒了自己呢，要放下对他人的愤怒，放下自己对于对错的执着啊，原来是很难很难的。
嗯，
当然呢，靠着神的恩典呢，或者是靠着祈祷啊，靠着圣灵的引导呢，真的终于放下的时候，觉得哎，原来是这么清闲，终于可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了。
舍己呢，谢谢你刚才说了原文的意思，不然的话呢，刚信主的时候以为信耶稣难道就要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吗？原文的意思是你要拒绝自己，你要拒绝你的想法，譬如当规划好的蓝图跟耶稣给你的使命不相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要放下我的蓝图了。行动三，跟随耶稣不是单靠一股脑的热情，满腔热情就可以了，跟随是持续性的行动来的。那么最后几节经文35到37节呢，你会见到很多重重复复的字的，我们会见到几个组合的，救与丧掉，赚得与赔上，强烈对比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
刚才熊乐也说过关于舍己这一块，你不要想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哈，这个生命不是说性命，当然也包括。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想要一个舒服的环境，安全的环境，但是你想要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反而会丧掉永永远远的永恒的生命的。
嗯，
当你愿意为主丧掉这些舒适啊、安全啊、利益啊，你愿意舍己，愿意顺服，愿意摆上的时候，你反而就能够得着真正的永恒的生命。有一句经文说，就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生其实最亏的、最不划算的，就是我们呢用永恒去换暂时的享受，用灵魂来换这个世界。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要提醒我自己，对待人事物真的应该从世界的价值观转向天国的价值观。
嗯，35节，我想请亚比该再帮我们读一下35节经文好吗？
好的，3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生命也能够理解为灵魂呢，呼应了上文33节，赔上生命是因为你体贴了你的意思，你试图依靠你的能力赚得和换，结果什么也没有。因为世界跟生命本身是对立的，强调我们的灵魂是与神连接，凸显了它的宝贵之处，没有等价物可以交换的。有没有观察到其实赔上啊、赚得啊、换呢、啊，都是商业做生意的用词来的，他在讽刺人什么，责备人什么。今天的社会也是，很多人以为我只要得到今生的财富，我只要拥有今生的名与利，我就是人生胜利组，殊不知他们正在毁灭自己的生命。
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你，然后他说了一句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做错什么？
我觉得好羞愧，好像被说中了。
好委屈哦，我刚刚还承认你是基督，你就这么骂我？
由你来告诉我，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
你可以发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
让我
一点神的意思，
少一点人的意思。
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我认定你主。
来到最后一节经文，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38节经文。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有什么具体情况底下，我们人会因为怕失去这个世界，暗暗的或者以行动表现出以主为耻呢？亚比该，你先来分享好吗？
我在这里就想到有八类以主为耻的一个真实的表现，不是大罪，但常常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日常。第一，在社交场合里面把信仰藏起来，怕被贴上太属灵太死板的标签，刻意和朋友一起世俗化。第二，就是在职场里面把主边缘化，因为怕失去利益就以主为耻。第三，是在朋友亲人面前不敢活出信仰，因为家人反对，那就偷偷的来信。那么在网络这个时代里面，价值观扭曲的污秽的言语出来以后，我们看了基督徒却不敢发声，怕被骂被孤立，就是以主为耻。另外就是追求享受啊，面子啊，把主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周日的时候安排旅游啊，和朋友聚餐啊，娱乐啊，爱世界过于爱主，以主为耻。第六个就是遇见苦难的时候就抱怨，就怀疑，就远离神，说哎呀，为什么神你这样对我啊，在逆境中觉得以主为耻。第七个就是怕被当成是怪人，不敢分别为圣，就慢慢的融入到世界里面。第八个就是觉得这个信仰拿不出手啊，不好意思和别人分享信仰，这是一种最隐蔽的心理以主为耻的表现。
很用心地列出了八个超级真实的属灵状况，我们什么时候会以主为耻呢？熊乐，我们坦诚来分享，你会吗？
我会觉得是必经的一刻，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经历过风雨，我们才可以健壮的成长。好像在风雨里面的小花总比那个温室里的小花长得比较健壮嘛。
嗯，
刚刚的春节呢，家人吃饭，我整个家族20多人呢，姑姑还有姑长信了主很多年，那一天突然间呢，然后他们说，哎，各位，这一年的聚餐呢，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来一个饭前祈祷好吗？
好。
看到我的叔叔们呢，姑姑们呢，他们都呆了，为什么？哦，祈祷，哦，好好好，祈祷，好好好。但是呢，我可以看见背后的那个福音的力量。姑长去开声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一餐啊，我们平安的聚在一起吃饭。我感受到啊，神在背后呢在工作。姑姑们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对于信仰的态度也是，哦，你信你的，我拜我的神。事后呢，我都跟我的姑长说，哇，你这个举动啊，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姑长也都说，他这样做呢，未必会亲戚们他们马上信主，但是呢，是埋了一个很好的种子。姑长说了一件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原来我有几个叔叔在很多年前是去过教会的，但是后来一些原因离开了。所以呢，我看到我姑长他的用心啊，真的想要把他们重新教具在神的面前，唤醒他们曾经的一些的关于信仰的回忆也说不定。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以主为耻，你就没有机会见证这颗埋在心底里的种子有一天它能够发芽。耶稣的教导包括了连串的对立的，38节就是把这个对比推到至高点。什么对比什么呢？淫乱罪恶的时代对比人子降临的时候，可耻，它是双向的。你今天以耶稣为耻，认为耶稣的教导不合时宜，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同样会以你为耻的。耶稣会按照人看待他的态度施行公义的审判，受苦钉十架复活的预言同时彰显了他凯旋的权柄的。为什么门徒还有今天的信徒不认识或者不想接受基督的内涵？阻碍人体贴神意思的障碍物有哪些呢？
人的内心是很刚硬愚顽的，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也就是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会想到我们这样做其实你就是以主为耻的，我们真的给主丢人呢。
也许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我们好像跟随耶稣好久，但是根本不认识也不想接受基督的内涵。今天留一道反思题，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跟随耶稣？为了换取无风无浪心想事成的人生？如果只想赚得世界，只想为自己而活，那么就等于放弃永恒的盼望。鱼丸人的成长路第二课，今天的题目是彼得， 你到底懂还是不懂呢？我们懂不懂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做一个体贴神意思的门徒呢？第三课约定你下个礼拜再见。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出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人。